你让我们长职传道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主，我们聚会的一开始一样照着我们读经进度，今天晚上我们来读诗篇的72篇啊，我们请翻开诗篇72篇，总共20节，我们请一起来念诗篇72篇啊，第一节，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他必为民中的困苦人伸冤，拯救穷乏之辈，压碎那欺压人的。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他必降临，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在他的日子，一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他要执掌权柄，从这海直到那海，从大河直到地极。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敌必要填土，他斯和海岛的王要进贡，示巴和西巴的王要献礼物，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拯救穷苦人的性命，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他们要存活，示巴的金子要奉给他，人要常常为他祷告，终日称颂他，在地的山顶上五谷必然茂盛，所结的谷实要响动，如利巴嫩的树林，城里的人要发旺，如地上的草。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国要称他有福。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耶西的儿子大卫的祈祷完毕。阿们。啊，我们读经到此啊。接下来我们照着我们目前的分享进度啊，我们要从加太书第5章第5节开始来分享啊。第5节到第9节啊，小弟啊给他递的一个标题啊是“勿要持续除效”。勿要持续除效。我们请看加太书的第5章第5节，小弟来念。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造你们的。第9节，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啊！我们啊之前一再的啊在重复啊，加拉太书里面呢一直在讲啊这个行律法啊，尤其是规条这件事情啊，可能以割礼为代表啊，跟这个救恩呢是有冲突的，尤其是啊已经信主的。这个外邦基督徒，因为你想要靠着行律法来称义，就是你否定了主耶稣基督的保险。所以在第5节的时候，保罗这里呢告诉他们说，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在第4节，我们之前分享的，有一些人想要靠着律法称义，也就是说想要靠着行律法这件事情在神的面前被称为无罪，这是不可能的，这否定了耶稣的救恩， 会从得救的恩典中坠落。所以第五节保罗说，我们是要倚靠圣灵，不是倚靠律法，是倚靠圣灵，然后呢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倚靠圣灵，用我们对神的信心仰望神要赐给我们的恩典，这个神呢将来会给我们这个公义，这个最后恩典的成全。所以第六节保罗说，我们在世为人的时候，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你肉体是不是犹太人那一点都不重要。但是在加太书的时代呢，他们走了另一个层面，他们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了，但他们觉得肉体成为犹太人比基督徒的身份更重要，所以有一些人好像想要回去行割礼，这是错误的。所以保罗跟他们讲，在基督耶稣里，你今天已经信了耶稣了，你有没有受割礼，有没有行这个规条，律法的规条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可以让一个人有爱心的信心，这个比较重要。那第七节保罗就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保罗在这里说，这个加太的信徒从信主以后都表现得很好啊，那为什么现在招金为什么会走偏了？如果有一个小朋友他从这个幼稚园啊，这个国小国中高中，他一路上啊都真的是表现得非常好，那你对他有一些期待，大学以后突然间你发现这个电视新闻在报的连环杀人案，连环杀人犯竟然就是你养的这个孩子，你会不会觉得这种撕心裂肺的痛？怎么会这样？从小我看他长大，他都没有这个为非三走，没有去这个滥交朋友也没有不良的嗜好，他也都来教会，那为什么现在毕业了会走到这一个极端呢？保罗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第八节就说，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所以保罗说，你们今天走了这个方向，不是耶稣基督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这些凭着血气行事的人所传的观念。所以第九节保罗就讲，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这个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在外面不管是吃面包啦，或者是吃这个面，如果你加一点面笑，笑就会比较蓬松，比较好吃，吃东西这样是 OK， 但是在信仰上不可以加入不好的影响，不然呢，一开始虽然只是一点点，后来到后面呢，你个人啊，或是整个教会都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所以我们把它定一个标题，在第五章的五到九节里面说，我们一定要持续的来除酵，即使我们前面都表现得很好，可是你如果后来不除酵，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这里可以做个记号，我们来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的三十三章，以西结书三十三章，我们来看十二节到十三节，以西结书的三十三章十二节，这里神透过当时的先知跟百姓这样子讲，十二节，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义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十三节，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倚靠他的义而作罪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他必因所做的罪孽死亡。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每一个人都要持续的除酵？如果我们让这个罪恶的影响在我们心中，即使它只是一点点，就算你以前都表现得很好，这里啊，圣经这样子讲，这个神透过以西结先知跟当时的百姓讲，也是跟我们讲啊，他说， 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也就是你即使你以前都表现得很好，甚至啊，可能神出声告诉你，十三节说，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哦，可能神有一天啊，突然直接给你一个启示，哦，让你听到一个声音，说，哎，某某人啊，因为你一路上都表现得很好，所以哦，你一定可以存活，你一定可以得救。哎，你听到这个以后啊，你就好像这个高三的考试考完，可能学测还只考的那个学生一样。以前在小弟的那个学校，有这个很奇怪的传统，这个高三的最后一次模拟考啊，考完以后，大家就会把那个书往外丢，然后那个书桌什么都会往外丢，那个哇，整个操场上面都是一些书跟考卷，好像考完试以后这些都是没有用的资讯了啦。如果今天我们的信仰上是这样，哇，你从小受宗教教育啊，你每个每天来参加聚会安息日都没有错过，又做圣工、炊事、司勤领师、翻译接送，什么你都做了。然后有一天神开口跟你讲，某某人，你的表现都很好，所以呢，将来得救的时候，审判的时候，你一定会得救。从你接到这个免死金牌以后啊，你就开始啊，那我明天我就没有要来教会了明天你就开始投资，那个我要开一个赌场，对不对？后天开一个这个妓院，再大后天跟这个大毒枭来牵线，说，我要做人口贩运，我要买卖毒品，请问这种人会得救吗？从神的圣经里面来看，虽然神之前有应许说，你这样表现都很好，你一定会存活，可是你得到了这个免死金牌以后，这个不要拿人家讲不要拿明朝的刀去砍清朝的官就是你这个已经这个没有，现在不能用，你现在没有错，你以前都表现得很好，可是不代表你能够凭着你以前所做的这些功劳然后来做这些不好的事情。如果以一般这个世俗的观念都讲究这个功过相抵啦我今天假设我犯100件的罪恶，那我去做好几件大善事，看能不能 cover 过去。一般的世俗的观念是这样，可是在神的眼中不是这样。你前面都表现得很好，可是你如果依靠你前面所做的表现，你很认真祷告、禁食、祷告啦、传福音啦、做圣工、奉献很多，结果现在开始从明天开始，你就完全不像个基督徒。圣经说你这样也一定不会得救，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每一个人的信仰生命都要不断的来除酵？因为你松懈的那一天开始，很有可能就是你信仰堕落的开始。我们之前在这个前几个月我们才回这个总会参加，我们每一年在台湾我们有2次的传道者灵修会那么年底的时候呢，通常会有这个退休传道的感言那小弟在听我们这个前辈我们这个退休传道前辈的感言的时候，都会觉得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去想一下这个我们要献身就是一个门槛那献身以后一直到服事的过程，你不要变质，其实又是另一个不容易的地方。然后再来快要退休以前有一些人就松懈了侍奉的态度改变了道理走偏了，这个又是另一个关卡即使退休以后也有一些人也这个改变他以前对于这个五大教义跟十大信条的说法。所以如果以一个专职侍奉的传道人来讲，没有错，他以前的表现都很好，但是如果他因此这样后面就整个走偏了反正我退休了总会没有办法办我对不对？有一些这个这个前辈同工不一样的观念可是其实这样你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教会更伤害了以前听你道理分享的那一些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孝给除掉那么从圣经里面来看我们有3个部分的孝要除掉。第一个就是我们信仰错误观念的孝一定要除掉。我们看回来加太书的第5章， 我们来看第二节，我们之前读过的加太书五章第二节，我保罗告诉你们，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我们第一个讲什么样的效要除掉呢？就是信仰的错误观念。我们之前有讲，加拉太的信徒本来都表现得很好，但是当他们的信仰掺入了一个不正确的观念以后，他们整个走偏，甚至很严重会影响到他们得救，因为他们觉得我们还要再去受律法中规定的割礼，我们才可以在神面前被称义，算为无罪。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二章。启示录的第二章，我们来看十八节。启示录的第二章十八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写给当时的七教会，其中一间叫做推雅推拉教会。我们来看十八节，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第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在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借着约翰，十二使徒约翰写给七教会当中的一封书信，推雅推拉教会，神知道，耶稣基督知道他们的行为，信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他们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的更多。但是呢，在二十节里面，神透过这个书信责备他们，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什么事呢？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也就是在推雅推拉教会里面，他们有很多表现好的地方，但是有一件非常的不好，就是在那个教会里面有一个人自称他是先知，然后他的名字他自称叫做这个耶洗别的，那他在教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做什么？行淫乱的事情，然后吃祭偶像之物。你看，一个错误的教导不只影响到他自己，也影响到整体的教会。所以我们说信仰的错误观念的效一定要除掉，尤其在教会里面不要容忍别人去传这个异端啊。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三节。提摩太前书一章三节，小弟来念三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能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就是在以弗所教会呢，说叫那些传异教的人不可以再继续讲。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自己所处的环境，你如果有这个比较不一样的想法，你提出来，但是你在体制内讨论，在还没有通过以前呢，尤其在这个讲台上，尤其在这个宗教教育的事情上，请不要提你自己不符合这个五大教义十大信条的观念，会严重的影响别人得救，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自己如果有这个已经这个我们讲不符合教会的共信之道跟共识之道，我们应该要自己寻求调整，不然呢，随着时间过去，你慢慢可能整个人都走偏了，甚至整个教会都被你带偏了，那就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也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所以第一个我们讲什么样的效要除掉，就是错误的信仰观念，这样的效要除掉，也不要容忍别人在教会里面传讲异端。那再来第二个，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私欲的效也要除掉，除了信仰错误的观念要除掉以外，私欲的效也要除掉。常常我们讲财、色、交，我们这三个很快的看一下。我们现在看列王记下的第四章， 列王记下的第四章，我们来看27节，这里讲到一个人叫做基哈西亚。那基哈西他本来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的4章27节，妇人上了山到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基哈西前来要推开他，神人说由他吧，因为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没有指示我。28节，妇人说我恒常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29节，以利沙吩咐基哈西说，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的脸上。这里发生什么事呢？有一个先知叫做以利沙。以利沙，我曾经这个我们讲这个，在第四章的时候，他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就是倒不完的油。那么后来呢，在这个第八节呢，之前接待以利沙的一个人家，这个书念的妇人，后来这个他们就生了一个孩子。只不过过了没有多久，孩子长大以后，18节，孩子有一天突然说头很痛，结果就死掉了，这个在20节里面出现。所以这个母亲当然非常的难过啊，如果她从来都没有孩子，她就不会有这个痛苦。今天就是你给了她希望，又给她这个失去，她就非常的痛苦。所以她就来找这个以利沙，我就说，这个我从来没有这个求过儿子啊，那这个为什么今天这个儿子会死掉呢？那我们看到以利沙怎么做。29节，以利沙跟这个基哈西说，你束上腰，手拿我的杖前去，我把我的杖放在孩子的脸上。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在以利沙以利亚的时代，他们就有这个先知的学校，就是呢你就跟着这个老师实习，你就是他的接班人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基哈西看起来的确是以利沙重点栽培的人才。好像我们这个之后台北教会，我们在职务会呢，我们也会有这个类似传承的这种制度啊。那当时的这个教会里面，当时的旧约的时代先知的系统里面也有。所以这个基哈西本来是一个这个以利沙非常看重的学生，是要接棒的。但是后来我们知道怎么样，我们来看这个第五章，我们来看二十节，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些这里呢我们看到基哈西这个乃曼元帅得到了医治以后，本来乃曼元帅要给以利沙一些东西，以利沙说这个时间不是收礼物的，但是这个基哈西偏偏他就说，我的老师怎么那么傻，他不收我要收，所以他就说谎得到了一些财物，衣服跟这个银子啊。那我们知道最后这个基哈西得到什么，我们来看26节，以利沙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我们说为什么要持续的除酵，前面的基哈西看起来表现的还算不错，所以这个以利沙就选他要栽培他作为接班人。可是他后来呢，容忍自己在财务上不清不楚，有了破口，到最后他离开了这个服侍的行列，还有永远的诅咒在他的身上跟他家族身上。所以即使是一个这么小的东西，钱财，有的时候最一点点的钱会让我们的信仰有很大的破口。所以我们今天要很谨慎我们有时候在一些职务上可能会接触到钱财如果我们是教会的负责人可能有一些零用金我们是这个教会的炊事采买的部分或者是我们自己我们都要非常的谨慎如果在处理钱的事情上我们要留心做光明的事情所以教会的这个 奉献的事情，这个保罗也有指示当时的信徒说，哎，我们这个，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后书，前书啦，我这个记圣经比较没有那么强，就是在讲到奉献的事情啊，你不要只有一两个人在收，你要这个保罗在处理这个捐项的事情上呢，他说我们要找其他能够经过试验的人，这个小弟是突然想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很多的事工上，钱财上要谨慎。再来，除了钱财以外，这个色，这个是让许许多多人跌倒的，每一个人容易跌倒的点大概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常常前辈在讲的财色交，色这当中一个最明显我们常提出的人物就是这个大卫王了。我们直接来看大卫王的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我们来看第二节，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二节，第二节，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这里我们大卫犯罪的过程我们都非常的清楚。有一天他这个假扮隐隐保暖湿云浴，这个湿云浴这个睡到太阳快下山了，然后没事在那边软软手，看到人家在洗澡，不是你自己的太太，然后你还一直看看，你会觉得不错，这个就说接来我跟他一起睡觉，后来就怀孕啊，怀孕以后他就用了一些计谋想要掩盖，但是呢都不成功，最后就借刀杀人，就让这个他的先生乌利亚到最危险的地方战死了，然后他再娶这个八四八来当他的太太。那这个大卫他做了这个不好的事情，他得到的是什么？我们来看十二章的第九节，神透过拿单先知跟他讲，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见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还有后面的一些处罚。大卫是一个一生诚实正直的人，但是他也有跌倒的时候，其中一个很大的事件就是他抢了别人的太太，在色的这件事情上跌倒了，所以他后面人生吃了很多的苦头。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还有我们自己生命当中的一些信仰的前辈或是我们的同工，前面有些人表现都很好，但是后来呢，可能是办公室恋情啊，可能是那种暧昧关系啊，可能在教会里面的同工的过程里面，他这个有 不好的举动，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很谨慎的。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信仰，它从来不是一种理论，信仰讲的更多是对我们自我生命的检讨，我们在财务上有没有清楚，再来我们在这个不好的情欲色情的事情上有没有这个把它给隔绝。其实从这件事情来看，要怎么样才可以免于走到这一步，我们从这个约瑟他所做的事情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我们来看创世纪的那个约瑟被卖37章，抱歉，39章了，抱歉。创世纪的39章，我们来看第十节。我们知道约瑟这个在埃及呢，被这个祖母主人的太太给诱惑。那么约瑟怎么样去抵挡呢？我们来看39章的第十节。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话，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约瑟怎么样去抵挡这种我们讲说类似致命的吸引力？ 我们如果有时候看新闻，三不五十就会看到这个政治人物，他们会跌倒，这个三不五十都有。以前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名词叫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对不对？就砸得这样稀巴烂。这个我们看到这里呢，只能说有一个方法是绝对管用的，其他我们不知道。我们要采用这个方法，就是物理性上面的隔绝啦，不要和他在一起，不要跟他说话，不和他在这个，反正从物理的层面上就要隔绝。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会影响我们的情欲上面，这个我们自己的空间的把持，还有这些什么通讯啊，不该有的就应该要摒除掉，不要在那边很像吃那种拔丝地瓜，对不对？吼，藕断丝连，哇，这个好像在跳那个探狗这样，哇，这样拉来拉去，好像很刺激，享受那一点点之间的这种氛围，这个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讲这个私欲的教要除掉，财色，还有我们讲这个交。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的十二章，《使徒行传》的十二章，我们来看二十节，《使徒行传》十二章，我们来看二十节。啊，这里记载的是西律亚基帕一事发生的事情。二十节，西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二十一节，西律在锁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二十二节，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西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这里记载了一个王叫做西律亚基帕，他有一次到了这个推罗西顿那附近，刚好一些事情，他就过去讲了一些言论。那当地的人呢，为了要有点类似这个讨好阿谀奉承这个西律，当这个西律讲完话以后，哇，全部人都鼓掌啊，说哇，你这个就是神的声音啊。我们看到西律心里骄傲，结果怎么样？被神处罚，主的使者罚他，他被虫咬，立刻就断绝了这个气息。在旧约里面有一个王叫做尼布甲尼撒，也是因为骄傲，所以被神惩罚。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有一些人也是因为那个掌声慢慢忘记了他自己是谁。尤其我们今天如果是在这个台面上的服事啊，我们可能献诗啦、领诗啦、诗情啦、翻译讲道，比较容易被人家看见的时候，我们更要谨慎，不要忘了你自己是谁。当别人跟你讲说，感谢主你今天的这个诗歌、你的讲道、你的什么让我非常的感动，千万不要忘记，要懂得归荣耀给神，要看见你自己的不足，不要去鞠躬去享受那个人的掌声。所以我们在神学院那个师长就说，不要喜欢当蚊子，对不对？你喜欢当蚊子，你有一天你就死在人家的掌声当中，那蚊子都是人家喜欢人家的这个掌声。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要除效呢，我们讲了前面两个部分，信仰错误的观念要除掉，再来这个私欲的效要除掉，财色交，最后一个在圣经当中服事结束后的效也要除掉，服事后的效要除掉。我们来看利未记的第六章，利未记的第六章，我们来看二十八节，利未记的第六章二十八节，在摩西律法里面，神这么规定，唯有主祭物的瓦器要打碎，若是主在铜器里，这铜器要擦磨，在水中刷净。这个打碎、擦磨、刷净，这个是我们去年这个传道者灵修会的时候，有一个传道在这个带我们祷告会的时候题目，就是打碎、擦磨跟刷净。这里在讲什么事情呢？我们知道在旧约的献祭里面，不是每一个祭物都会烧掉的， 有的祭物，比如说以平安祭来讲，是可以分享的，那个牛宰了以后就会去煮，那煮了以后呢，有的东西要给祭司，但是有的东西呢就是大家一起分享。所以在献祭以后呢，你煮完这个祭物，假设你是煮牛肉好了，煮牛以后或者煮羊都可以啦。在摩西的律法里面，神这么规定，如果你是瓦器，你是用瓦器来煮这个祭物呢，那记得要把它给打碎。如果你是用铜器煮呢，那要把它擦磨，也要把它刷干净。为什么要这么搞纲？你去想一下，如果今天那个环保人士大概站出来抗议了，对不对？这样一点都不环保，对不对？哪有 献一个祭就要打碎一个祭物，对，打碎一个瓦器，这样不环保。但为什么在神的律法里面有这样的规定呢？因为这个旧约献祭以后，我们去吃火锅，我们就很清楚了，这个煮过的肉上面有时候都会有一层那个什么油脂嘛，或是那个残渣，有没有？这个很正常。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锅子里面，如果你是用瓦器里面煮，当时候的这个瓦器的制造工艺还没有到非常的先进，所以他们大部分是没有上釉的。那没有上釉，你的瓦器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孔洞，所以这个献祭以后，你在煮的这些残渣就会渗入到这个孔洞里面，你怎么处理都处理不干净，所以你就要把它给打破。那如果你是这个铜器呢，可能比较好处理，但是你要把它给刷干净。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人的世界里面，再好的服事过后都会留下杂质啊。不管你今天再怎么样优秀的服事，结束以后都会留下杂质。那么神希望我们每一次的侍奉都是新的，不要让你下一次的侍奉变质。你看，如果这个，如果我们在外面是喜欢吃这个卤肉饭啊，控霸本哎，对不对？这个万年老卤汁，大概还可以。我说哇，这个一直这个很有味道。可是神的服事里面，每一次的服事，如果你都留下之前的杂质，那你下一次的服事就会受到影响。你可能这次是煮牛肉，那下次用同一个容器你再煮羊肉，这个可能就会改变。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神面前的服事，也要记得服事过后，人的世界里面再好的服事都会留下杂质。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没有把杂质除掉会发生什么事。我们来看四世纪的第七章，四世纪的第七章，我们先来看第七节。四世纪的第七章第七节，这里记载了一个士师叫做基甸，神用他打赢了这个米甸人。七章的第七节，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我们再来看19节，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三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三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火把，右手拿着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然后这个我们从这里看到，神透过基甸的手，打败了三百人，打败了米甸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神迹，也是一个很伟大的服事过程。但可惜的是，我们讲服事之后的效要除掉，这个基甸没有把服事过后的效给除掉，所以后来就成为他们家的网罗。我们来看第八章22节，四世纪的第八章22节，基甸这个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在这里好像基甸讲了一些很属灵的话，可是不要看他怎么讲，你要看他怎么做。24节，基甸又对他们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拿给我。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的。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开一件外衣，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 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勒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27节，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王罗。基甸是什么支派的？基甸是马拿西支派的。在他带领了以色列人打赢米甸人以后，这些人说，那 你就来管理我们啊。这个基甸一开始好像说很属灵的话，没有，只有神是我们的王。可是他后来做一件事情，你看24节，他说，那你们把这些金子给我，我另外要求一件事情，这些战利品金子给我。他用这些金子做了什么？他做了以弗德。请问以弗德是做什么的？以弗德是祭司用来求问神的这个东西啊。请问你是一个马拿西支派的人，你去做一个利未人支派在用的东西，在做什么？你就是想要去夺权嘛，你就要去掌权嘛。所以你服侍以后的这个效没有除掉，圣经说后来就成了你们全家的网罗。所以我们今天在服侍神的过程里面，我们讲这个信仰错误的观念，这个效要除掉。再来，私欲的效，财色交要除掉。最后也要记得服侍以后的这个效，不好的这个杂质。我们刚讲人的世界里面，再好的服侍都会有一些杂质。从这个神教摩西献祭的这个条规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些东西都要除掉，打碎这个洗净擦磨，这些东西都是要做的。所以保罗给我们的勉励，我们最后来看这个腓立比书的3章，我们这样子做才不会变质。好，腓立比书的3章，我们来看13节。腓立比书的3章13节，13节到14节，小弟来念。好，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神借着保罗的手做了相当多的事工，但是保罗他说他没有想说已经透懂啊，我已经得到免死金牌了，没有。保罗说他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他也有把他过去曾经所做的这些这个一般人眼中的丰功伟业，这些大神迹大奇事，他都把它倒空了。他常常是重新出发的这个态度。所以我们今天在服事上记得，我们如果前面有一段很好的服事的资历，但是要记得每一次的服事神都希望是新的，不要将前一次服事的杂质继续带到下一次。所以每次服事以后，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把自己给倒空。记得在人的世界里面，再好的服事都会有杂质，一定要把它给除掉，不然就会影响到下一次的服事。好，我们今天晚上的分享。